第二节，神呼召摩西出来做工的时候问他的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摩西是什么人呢？摩西是个牧羊人。牧羊人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杖，对不对？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牧羊人就是你问他的这个家当是什么？家当就是一样一根棍，你知道，只有我的家当我的依靠，我的工作的本领是这个杖。我们看后面第四章二十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去。摩西手里拿着什么杖？神的杖。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二十节，摩西亚伦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的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再看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十七章第六节，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与亚玛连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看，神说你手里是什么？杖。这个就是你可以用的东西，真的是应该，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你看，这摩西他受的教育，他生下来的才能，以后都变成神使用的那个资本。我们再看新约里头呢，这个彼得。他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彼得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喜欢讲话，带头讲话，他就喜欢打冲锋，所以什么事情啊，他噗就喷出来了。所以你看见主呼召他的时候呢，彼得是在那干什么？在那撒网，他总是进不了，都往撒出去。所以以后呢，神就用他这个个性，让他带头讲话，让他打冲锋，这个性也成用上。主呼召约翰的时候是干什么呢？约翰在这补网，补网他不大讲话的，总是在那慢条斯理他总是在那里动脑筋想想想，所以有一点是诡计多端。所以他每一次出去做工的时候，跟彼得讲话，他算是跟到，但跟到不是在那里做跟班的，他在那里想，在那观察，所以看见别的人写了三本福音很多重要的东西、深奥的东西都没有写出来，他在补网，来个第四福音，来补上去了。但后来人家写书信，现在很多地方耶，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来一个约翰一二三书，讲到什么没有讲完了，他将来怎么样呢？还是不够清楚，所以来个启示录，不好，这是个性问题。你看见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悔改之前他的遭遇，特别的地方，都成为他以后被神利用使用的那些特点，甚至于他那个罗马公民的那个身份都有神的旨意要使用，对不对？所以他能够在很多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他有外邦人的知识，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不但这样， 甚至于圣经里我们看见，连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也有生殖力，就不要以为我讲得太玄，实际上那个是不对。我们知道旧约里头有一本书叫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这个女子为什么原因流芳百世啊？是不是因为她是当时天下第一美女，所以现在人都不能忘怀，倾国倾城貌？其实美女多的是嘛，那个时候固然不错是美女，以后就没有美女了，都是丑女，所以把她剔出来。不是，美国有很多美女，我问你多少美女你记得她的名字？碧莲和季小姐是什么你晓得吗？我也不知道。所以说这有什么稀奇吗？这个以色列有这么几个纪念，要紧的以色列这个姊妹，她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一个女子。这个姊妹她最初不错，是有很好的灵性，但是对于神的旨意她不去思想。哦，不错，当以色列人落在危险之中，这个波斯王要在一日之间把所有以色列人都除去，他在宫里面为自己难过，但是好像我能做什么呢？我有名字能做什么呢？我到底做什么呢？他的叔父摩迪改到他的面前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就点出来，你所以能够做皇后，你所以美貌被选进去做皇后，就是有神的旨意，就是为了现在的机会。所以莫迪改劝他，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此事你若闭口不言，你和你夫家必定灭亡。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哇，这里把神的旨意一点出来，这一个我以斯帖恍然大悟。但是有一个极大的挑战在他的面前，王已经有30天不召见了，他知道这个王是一个不讲理的王，从前的王后就是不服他，以至于给他废掉，现在王有命令不召见就不能进去。大家都知道到底他行不行神的旨意，尽不尽他那一个该尽的本分，很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以斯帖就告诉摩迪改说：“你回去吩咐犹大人为我进食祷告，我也3天3夜不吃，在神的面前祷告。”最后我下一个决心，他说：“我死就死吧。”我很喜欢这句话。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宁愿在神的旨意里头死，不愿意在神的旨意外活。战胜就是这一个姊妹是一个爱神，就因为这一点，所以他的名字列在圣经上。因为他成就了神的旨意。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往你自己身上看一看，你为什么从前有一些特别的遭遇？你个人神给你一些特别的什么恩典天赋？神啊，你要我怎么用？在这方面你发现之后，你会发现啊，神在我身上有很多要用的地方。今天能够被神用，这是多么的荣幸。我想我们在每周啊，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特别的东西很多。你总要记得一件事，神给你特别的东西呢，神总要你用那个东西为他，这是没有错的。 我们在美洲，我觉得一个最特别的东西啊，是全世界人都羡慕的，什么呢？美金，对吧？现在羡慕，哇，在美国的地方，我们这个赚美金啊，啊，这是很容易。但是在那些世界各地啊，我觉得这个美金啊，就很宝贝了。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留意。所以当时我们在波士顿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大家寻求神旨意，能够知道我们尽量行。所以我们应该啊，尽量节省神给我们的金钱，来用在神工作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这样的勉励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一个月省一块钱，真是一点不痛啊，一点感觉都没有。五十个人一个月，一个人省一块钱，五十块钱就是台湾三地同胞一个月的生活。弟兄姊妹怎么样？神给我们恩典怎么样？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很多的聪明智慧，感谢主，有些弟兄姊妹起来用。我们看见有这个叫基督翻译中心，弟兄姊妹用，有些弟兄姊妹就回去台湾，他有机会就去啊服侍一年，啊，并不是那些唯一的路。总而言之说，神给我的东西，我要用出来。如果我们在这个查经班里面，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人人都把他特别的东西拿出来放在神家里面，这个地方真是何等的兴旺，何等的兴旺。可是我们好的时候来把神的恩赐埋在地里面，没有事。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第三点，我们请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虽然很熟，可能有些人还不大熟啊，我们再一起来读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可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参看刚刚念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是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活祭，哎呀，什么叫做活祭？活祭的意思说，我的生活是为了让主满足，我的四肢百体，我全人的生活就是让神啊，这个享受或者满足。活祭，活的，不是像死祭，死的时候是烧它啊，死的时候它才有点香。这个活祭随时都有香气，做什么事都有香气，这活祭。所以神的旨意不但是要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神也要我们把自己完全活在神的心里。这一个活祭是与那个恩赐的使用是平衡的，是平衡。这个一个人光有恩赐运用他的恩赐，而没有活祭的配合，好多时候来是危险，恐怕害处多，益处少。你知道有恩赐的人呢，有特点的人呢，有几个容易犯的毛病。第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很喜欢呢，随时的应用他的恩赐，显露他的恩赐。比如说一个人很会唱歌啊，有唱歌的恩赐，他到一个地方去，他看看，哎呀，巴不得我有机会唱唱， 哦，让大家看见我唱多好，这很自然，一个 temptation 在里面。就说一个人呢，他会这个指挥，他说哎，大家到这个地方啊，让大家看看我指挥多么的啊与众不同啊，真想写吗？一个人这个这个会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呢？总喜欢来啊，把他是不是？中国人话叫露两手，露两手。我从前呢，我是很羡慕什么恩赐的，总羡慕啊讲道的恩赐，因为我不会讲道，他拼命求，拼命求，拼命求，好求。后来神稍微给我会讲一点，还多讲一点呢、啊。就谁坐在一个聚会里面，总觉得不讲两句啊不大舒服，不大舒服啊，不讲两句不大舒服。啊，你说我东西很多，我出来啊，没有地方说。到底你讲到为自己舒服了，来主要的讲，他不考虑了，我讲舒服就行了啊，讲舒服就行。哥林多教会是个什么教会？好教会，坏教会啊？坏教会。有没有恩赐？哇，恩赐太多了，我们看看他有多少恩赐。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记人的。好，今天是就教会恩赐多得不得了，口才知识的前辈没有一样不惧人的啊。这里头有 多少恩赐呢？我想他们里头分为四档呢，至少有四类的恩赐啊，啊是物以类聚嘛啊。虽然他们说是高举一个人呢，实际上那个人呢、啊、本身并没有要你们高举我，不过是以他做名啊来啊，借着他的名来表露我的恩赐。所以有一些人恩赐的，就是压迫我的恩赐，会讲到大有学问，这样的他一到了聚会，之前讲的不好，也没有阿里斯托德，也没有柏拉图啊。如果他读个老子的话，这个中国老子他也不懂，我能够哇就讲出来，这多好，这多少机会来这么一套啊，就好像今天你先读了原文了，来些原文翻出来一样啊，行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恩赐什么呢？他的恩赐就是、有信心啊，他有这个会演啊，把神的话分析出来，像保罗一样能够辩护啊，有的人像保罗一样能够受苦，哎，常常就啊来啊，不该他减薪了，他也来大减一仓。那么有很多人就说我这个恩赐是什么，我的恩赐像彼得一样，彼得的恩赐有什么，虽然没有学问，但是大有胜利的能力，能够吸引很多的艺人，常常就告诉他。所以当然聚会呢各显神通，显神通，个人表演个人的。最后呢这个有些人呢他就觉得最后我们祷告我自己方言来了，他特别活跃，所以这个第十四章啊，那讲到方言了啊，甚至有唱民歌的表演起来。说整个的聚会啊，都是在那里啊显露自己。这甚至保罗说很混乱，混乱，生活上呢一点也没有检点。今天这样子一种恩赐啊，是不是神来的呢？你就是神来，但是能不能够造就人呢？不能造就人。就好像四个人唱 quartet， 四个人都是最好的音乐家，一个 soprano， 一个 alto， 一个 tenor， 一个 bass， 啊，个人呢都显自己的那一套，大声唱，自己爱快就快，爱慢就慢，歌唱歌的就是个人表现自己的心情，就是配在一起。你说你要听这个音乐会，恐怕你这个肉都麻起来，没有办法。是好的音乐家，但是他听不起来。 那么今天我们一个有恩赐的人还有什么危险？就是不容易服别人，有恩赐不容易服，总以自己的恩赐为骄傲。所以我常看见说一个人他有别人跟他本领差不多，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平平呢，平平没什么了不起，不服。一个人有恩赐有什么危险呢？就觉得不需要主也可以做工，不需要主也可以做工，甚至于自己堕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恩赐，你知道恩赐用英文讲的 gift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一个人灵性不好，他有没有恩赐的？还是可能有恩赐。因为没有一个人给你一个礼物收回来的，除非小孩子。所以神给你一个礼物就给你了，你可以用，他绝不收回。所以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给就给。所以可能到一个地步，我没有主算给做工。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主说什么话啊？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灵传道，不是奉你的灵赶鬼，这什么的恩赐。但是主说，我不认得。哥林多前书那里讲什么？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能说天使的话，是什么恩赐？但是却没有爱，这恩赐还在那里，但是没有主在其中。这是一个极可怕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哇，常常提心吊胆的一件事。保罗为什么呢？说我是拱客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为什么？他怕什么呢？他就怕他不知不觉神给他恩赐那么多，他就是用恩赐，他不靠主，他被弃绝了，他不知道人家得救的，他自己反被弃绝。今天我们在美洲的青年人，我们最危险的是就是有恩赐而没有活祭奉献。我刚刚说我们大家多多少少恩赐都比别人多，如果没有把自己献上，神恐怕反而受羞辱。我们在波士顿教会里聚会，有一次有一件事让我感触很多。有一个弟兄呢相当让人看说是相当有名望也很多地方大家都很认识。他是个教授，他有一段时间到波士顿，他就来到我们的地方聚会聚会一段呢我们就介绍，就跟他有相交希望应该跟他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可是他聚会一次以后呢，他就不来了，他不来呢以后呢，就有人传话过来了。我相信这个话也是可能没有什么大错，说这个弟兄不来了。为什么不来？他说因为到这个地方来没有机会给他侍奉，没有机会给他侍奉。其实我们教会好多地方可以侍奉，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那侍奉。我说没有啊，我们正在想怎么样子跟他交通，在主的面前呢一同配搭，怎么样子能互相的了解属灵方面取得一同的心智这个地方是任何人都可来的，没有这种 这种换地的这种现象啊。后来我才了解什么叫做侍奉呢，就是没有把讲台给他做出口，所以他说不来，没有机会侍奉。弟兄姊妹，什么是侍奉？侍奉就是活祭。一个人到教会里面去，请问你坐在下面是不是可以侍奉？一个弟兄坐在旁边，他有心思，他有苦闷，你跟他讲两句话，是不是侍奉？这个工作大吧。在教会里面，你扫地是不是侍奉？你在那里这个探访是不是侍奉？到教会里面来祷告是不是侍奉？为什么到一个地方，所有侍奉去一定要抛人头地，一定要有一个地位，一定要有一个名分？我要做执事，我要做长老，我要做这长，做那个长，这才侍奉。是活祭呢，还是死祭呢？这个活祭摆在哪里都合适，对于神呢，什么事情上都馨香啊，这叫活祭。在教会呢，就是活石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活石。这个教会的建造在活石上，活石什么意思？这个石头啊摆在一起啊，虽然有个缝啊，哎，不要紧，它像慢慢会长过去，它会泥住。活石，在不能摆上又合适。高它也像样，低它也没有走样，合适。我怕我们在美洲这个地方，好多弟兄姊妹忽略到这方面，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有这种思想，因为我读过一点书，我有一点才能，我到一个教会去，马上人家就要欢迎我。恐怕它不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祸害，突然建造在虚空上。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做约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活石，无论摆在哪里，向神都是馨香，向人都是合适。我们对神就是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第四，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读到第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九节三十节都给我们解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神的旨意这里很清楚，就是要他招来的人得荣耀，要你要我得荣耀，并不是得救满足了，要我们得荣耀。这是圣经里面多次讲到的题目。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很宝贝的话。原来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到这。所以这主耶稣他的旨意什么？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这个荣耀圣经也叫做永远的荣耀。保罗称为什么呢？保罗叫做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到底有多重，到底有多宝贵呢？保罗就说，我所受的苦啊，与那个荣耀比起来，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保罗受的苦是不是自战自清呢？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你看看这个苦是什么苦。哥林多前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后半段练习，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被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身体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方有为众教会挂心事，天天要在我身上。保罗说自战自清，自战。我想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受一下，哎呀，神为什么这样苦待我，做基督真是太难了，太重，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了，牺牲不了，牺牲不了，太重。保罗说我为什么受，其重无比荣耀，神要把打到目标。我们都知道神创造我们，最初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有最高的旨意是什么呢？叫亚当与他一同掌权，是不是？大家一同掌权。神在人堕落之后呢，他这个心意是不改变，所以他拯救的人不但是要他得救脱离地狱，他要我们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同作王，在永世的里面与他一同管理万有，不但是管理这个地上，是管理万有。所以这个是说神对我们爱的最高峰，神旨意的最荣耀的所在。但是要成全这个旨意呢，神必须要在地上先有一个旨意，要把它实行起来，那是将来神的旨意目标。但现在呢，神有一个旨意要我们啊，作为实现那个旨意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呢？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在我们的永世里面掌权，怎么掌权？与基督掌权。什么人跟基督掌权呢？神的儿子掌权，意思是说像耶稣那样的人掌权。所以你看，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主就要改变我们，不是等到将来去改变我们，是现在改变我们。将来改变我们是改变什么？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九节那里说，主将来呢要用无穷的大能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这个外体改变复活的身体，但是里面的身体呢是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改变啊。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都知道外体是指说外面的人啊，外面的人，内心呢是指说里面的人，是吧？所以我们的生命呢，那里面的生命呢是现在改变，现在改变，改变到什么目标呢？改变像耶稣神的儿子，所以定下效法的儿子模样。 唯独这样将来才能够与主一同掌权。你想一个人他自私自利，他怎么掌权？他掌权我第一个造反，他自私自利，他怎么可以掌权？你千万不要以为将来到天堂我在地上不改变，在天上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了不自私的。所以到我们现在变，里面的生命现在变，外面的生命他来负责就往变。但是现在变有一个模型在那里，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的模样。因此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像基督。所以保罗他说，哎呀，加拉太人啊，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直到神的儿子成形在你们身上。今天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等候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非常的痛苦，那个最大的等候就是等候许多的基督徒改变，完全像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念，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注意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什么？神的众子显现出来。为什么切望等候呢？二十节这里讲到他们太痛苦，万物太痛苦，有两个大的力量压制在万物之中。一个力量是什么？虚空嘛，虚空压制在这世界，这整个的世界这么忙乱，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人类的理想能够实现，一直落空，一直落空，人类的理想一直达不到，虚空。好多人呢，今天也拼命，明天竭力，到了人生的末了，虚空，他是虚空，要想脱离这个。还有呢，他为什么等候呢？因为有败坏的瑕疵，罪恶痛苦蔓延着整个的人类社会。所以万物这个等候啊，这树啊，我要自由啊，我要脱离这种苦恼，我要有所啊这个理想的实现。等什么呢？等神的众子显现出来。有很多像耶稣那样的人在荣耀里头显现出来，好结束这个痛苦的界面，来给人类带来新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亏欠神的，我们没有罪权，我们没有把神要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摸准。神为了这个目标是多么在你尽心竭力。所以啊，第八章那地方你看二十六节练习，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应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遍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作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呢，就用各样的事情来训练我们，来要求我们，要改变我们。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啊，要我们得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像神的儿子耶稣。这地方是不是把我们每一天为什么遭遇这个，为什么遭遇那个，那个神的旨意显明出来？一个不变的目的，要你像耶稣。为什么这边对你好，要你像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不好，要你像耶稣？万事没有一件事领到你，没有这个目的在里。你说呀，我软弱啊，我不能够办到啊。所以你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是你忘记了，圣灵会提醒你，让你按照神的旨意祈求。为什么呢？你没想到神对你的目标，要你永远的旨意。现在这件事临到你，是你的目的啊，要你像他的儿子啊，要求你改变你啊。没有这个事你改变不了，有这个事能够把你改变，圣灵在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求神把这些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把我们日常生活的奥秘揭开了，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不是没有意义的，毫无目标的。说实在话，讲起来，今天神不要我们服侍，神不缺少一些有恩赐的人。神呢，他也不是说他一个手短了做不了事，他跑不动了就要我们跑，其实他样样都有，天使多的是。神今天不过是借着服侍来改变我们，来训练我们。你看见这个约瑟，我举这个例子，神为什么愿意又给他那么多的遭遇呢？啊，并不是要他那么简单服侍一下人而已，是最后要他做埃及国的宰相，掌王权，对不对？最后这个目标实现了，他所做的梦啊，原来就是他那些遭遇啊所必须要经过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把这些神明显的旨意看清楚了以后，神奥秘的旨意神一定会向你显明，你不要去担心。好，我有一点点时间就讲到遵行神旨意的后果。好处是什么？请看简单的提一提好了。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我在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讲到遵行神旨意的后果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食物，食物，食物是什么？是你的满足，是你的力量。你吃饭不吃饭，你的感觉你会知道。我相信现在很多人有感觉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行神的旨意，不行神的旨意，你有感觉。你真是行神的旨意啊，你说很饱，很充实，你觉得日子没有虚度。所以那外面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无所谓。所以你看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吃，哎，容光焕发。食物是我们天然的食物，一个人遵循神的旨意呢，在地上荣耀了神。因为这地上是不行神旨意的，现在有人神行神旨意，一个人遵循神的旨意，他成就一个永远没有方法过去的事情。这世界和其上的情谊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永远长存。他会发现他的人生的末了，回顾一下的时候没有后悔，他会发现他的心里头有无限的满足，因为他这一生没有虚度，神要他成全的他成全了，使命完成的安息感，死亡的威胁在他身上毫无作用，他不怕面对的永远是。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保罗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行完神的旨意，然后最后的时候他讲什么话呢？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弟兄姊妹，这个话什么时候讲的？你如果读《新约派后书》，你知道 那个时候众人都离弃他，他知道他过不久要给拉出去给人杀头，连他的衣服他都穿得不暖了，所以你赶快把那皮衣带过来。在那个时间他孤单，他传道几十年，他所落到的结果天哪，死亡。但怎么样，没跑到他过来，哇，那个起落没有方法，阴间的权势压制不住。我们看主耶稣讲最后一句话，成了，成了，中文是两个字，英文是三个字，也得是正确，但希伯来文希腊文是一个字，他在那里，我不懂希腊文啊，忘记掉了，我看一本书上的东西，他说这个字啊，希腊文一个字，什么时候用的？三种形式。